诸位朋友大家好，我们刚刚提到了教育孩子的原则，要配合好，要配合好，而且要刚柔并济，恩威并施，夫妻要配合好。而且这个刚柔并济啊，不但是夫妻做配合好，有时候我们为人父为人母也要运用刚柔并济的方法。诸位朋友，您有没有刚好上小学一年级的孩子？有没有哪一位朋友您的孩子上一年级？我常常会请一位家长跟我配合一下，我就跟他说，今天呢我当你的儿子打电话给你，然后他当妈妈，我就把电话打过去说，他说，我就说，妈妈，我的语文作业簿没有带，昨天好不容易写完了，你赶快帮我拿回来吧，拿过来，家里离学校才2分钟而已，妈妈你最好了，拜托啦，赶快帮我拿过来。所以朋友，要不要拿过去？哦，有人说要，有人说不要。很多的家长啊，当场这种情境出现，犹豫半天。我说这个时候都犹豫啊，保证真正发生的时候会怎么样？一定啊，送过去。我们来看，这么一送，会造成什么结果？有一就有二，无三不成理。所以你可能帮他送东西要送多久？这位朋友，你可能帮他送一辈子。因为从事教学，所以我常常会去观察小孩，甚至于观察很多目前的年轻人，很明显的感觉到帮孩子做越多的人，他的孩子越不珍惜，他的孩子越觉得父母帮我做的这些事啊，都是应该做的。我还曾经目睹很多的家长帮孩子找好工作，然后还在跟他儿子沟通，拜托一下啦，你去做可不可以？那个孩子啊，还装着一副不是很耐烦的样子，我说好吧，给你面子，我去试试看。早知今日啊，何必当初啊？为什么孩子这么没有责任心，这么没有为自己的事情去打算？因为他从小发生事的时候，谁帮他收拾残局啊？都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甚至于家里的小姐姐，通通啊要替他收拾。所以他从小一发生事就觉得，反正我有这么多人什么帮忙，所以他的责任心警觉性就提不起来。所以不要小看孩子小的时候，你跟他的任何一个小小的互动，都可能对他的人生往后影响甚大。所以教育有三个字很重要，叫慎于始，开始的始。一开始你对待孩子的方法不对了，可能他一生就拉不回来。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现在的小孩长了30几岁了，很多家庭的事工作的事都还要让他的父母操很多心，甚至于都要他的父母在经济上啊给他支持，这个都是没有养成对自己人生负责任的态度。所以 卢先生他很会教孩子，卢叔叔，他就举这一个例子跟我说明，他的女儿第一次忘记带作业本，打电话回来求他帮他拿，爸爸都是最疼什么，最疼女儿，妈妈都比较疼儿子，但是呢他有理智，他马上跟他女儿说，没带作业本是你自己犯的错，自己要承担后果，电话就怎么样挂掉了。我相信啊，他那个电话一挂，他女儿的心怎么样震了一下，记忆深刻，记忆深刻。这个挂下去的动作就是威严，威严。他的女儿下午回到家里来，诸位朋友还要不要继续骂，要不要？所以我们中国说要中庸啊，太凶了就伤亲情，太好了他就不负责任，就觉得都是应该的。所以因为已经挂了他的电话，回来的时候就要恩啊，不能再凶。所以回来的时候看他女儿垂头丧气，这个时候这当爸爸的就走过去问他，他说今天有没有被老师处罚，他女儿点点头。接着他父亲就说了，他说爸爸教你一个方法，保证啊你往后啊绝对不会因为这种事被老师处罚。爸爸这么一讲啊，女儿的眼睛怎么样就亮了，哇，什么方法，赶快告诉我。他父亲啊就跟他说，只要你每天啊睡觉以前拿着联络簿，把明天要上的课本放进来，然后就打勾，把要完成的作业做完之后，作业本放到书包，然后啊打勾，通通都打勾了，代表你的东西都怎么样放好了，你就可以睡一个非常安心的觉。不只让孩子心啊可以很安心睡觉，还有一点很重要，也训练孩子管理自己生活的能力。诸位朋友，一个孩子管理的能力什么时候学？是不是上了管理学院再学？很多的能力都是日积月累，都是滴水穿石的功夫，绝对不是瞬间形成的能力。所以今天一个企业管理系啊，名牌大学企业管理系出来的学生，你看到他的桌子乱七八糟，你敢用他吗？敢不敢？连生活都管不好的，你还要让他管公司啊？所以一个人的生活有条不紊，他思考问题，他面对事物就能有条不紊。所以他那个管理学是从小啊根基怎么样就扎好了。所以卢叔叔的儿子为什么出去找工作的时候是老板跟他说，你要多少薪水你自己开，那些能力啊从小扎的。所以当孩子学好弟子规，他的整个生活规范啊就建立起来，就有条不紊，办起事来让人放心，而对人又非常恭谦，就会赢得很多领导者对他的提拔跟疼爱。所以如何让孩子一生能得到很多的助力啊，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把他做人做事的根基啊把他扎牢。所以我常常跟很多家长沟通， 我说你花三五年的时间可以让你的孩子一生受益，这种才是真正的投资报酬率。好，所以刚柔并施，恩威并济，我们也可以常常在教育孩子上可以用得上。那除了教育孩子之外，家庭的气氛都需要夫妇来经营。家庭气氛一好，孩子在这样的环境成长，就会人格健全。但是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现在的夫妻关系好不好？不好，冲突很大。其实我们之前有提到，不只是人与人夫妻会冲突，自己还会跟自己啊发脾气，因为人的心量啊越来越小，人的心啊只看到别人缺点，都没有自我检讨的态度。我在海口推展中国文化，第一次啊跟一群朋友一起坐下来吃饭，围了一桌，在吃饭的时候刚好闲聊之余啊，我就了解到同桌有四个女性，三个已经离婚了，一个啊准备离婚，怎么办？相逢即是有缘，我们这个饭可不能白吃，要得对得起这些有缘人。所以我呢赶快观察时机，什么时候可以劝劝他，可以力挽狂澜，把他的想法拉回来。所以在闲聊之余啊，我就慢慢观察机会，突然话锋一转，我就说夫妻相处只要守住一句真言，保证啊白头偕老，只要守住一句就好了。我这一个准备离婚的同事啊，眼睛瞪得很大，我看到他耳朵都竖起来，准备听我讲。我接着就说了，我说从结婚以后只看对方的优点，不看啊对方的缺点。我又附送了一遍，只看对方的优点，不看对方的缺点。我这个话讲完，这一位朋友眉头深锁，回了我一句话，蔡老师啊好难啊。这位朋友难不难？难不难？我曾经在珠海演讲的时候，我才把这一句话讲完，底下马上有一位女士回我一句话，没有优点。哇，她马上就给我回，没有优点可言。我看看那位女士啊，我就跟她回答，我说你先生没有优点你还敢嫁给他，我还真佩服你。人啊脾气上来了，看人不顺眼的心上来了，还能不能看到对方的优点？看不到了，欲令自迷啊，人的脾气一来啊啥都看不到。所以呢我们进一步啊引导他们去想一想，结婚以前啊一定都是经过一段热恋的时期，这一些结婚的夫妇啊不妨啊做一个时光穿梭机，回到热恋的时候，我们看看身旁很多热恋中的男女啊，都可以印证一句俗语说，只羡鸳鸯不羡仙。所以常常啊5:30下班 他五点的时候就已经坐不住了，他说怎么这么慢，待会儿我要跟我女朋友看电影，还要带她去买东西，每天只想着怎么样让女朋友高兴一点。所以那个时候啊，处处替对方着想，处处心里想着什么，我能为她做什么，我能为对方做什么。所以恋爱的感觉啊，都是温暖甜美的。当有一个人处处都替你着想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会很欢喜，甚至于啊，半夜睡到一半呢，还会偷笑笑醒，好像觉得好像在做梦一样。所以婚前啊，因为处处替对方着想，所以感觉非常好，就好像在天堂一样。当结了婚之后，那一个结婚证书啊，章怎么样？盖下去之后，想法变了。本来是处处啊想着能为对方做什么，章一盖下去呢，突然想法一变，对方应该啊替我做什么？当对方时时刻刻就是要求我们，你这里没做好，那里没做好，我们的感觉怎么样？就很有压力，相处起来啊，就越来越觉得不被体谅，不被啊欣赏包容，所以慢慢的夫妻相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当都感受到不被了解，而每天啊还要生活在一起，久而久之啊就会貌合神离啊。所以其实婚前啊像天堂，婚后呢像地狱一样。问题出在哪？出在哪？就出在一念之间啊。前是处处为他着想，结婚后啊是处处只要求别人，所以就从天堂到哪里去了？到地狱去了。那能不能再从地狱啊再回到天堂？行不行？事在人为，靠我们用心去关怀，去体谅，去经营我们的家庭生活。有一个人刚好有一个机会遇到了一个小天使，小天使就跟他说，我可以带你去看天堂跟地狱。那这个人也很好奇，说好啊，那你先带我去看地狱长什么样子。结果他到了之后，看到啊地狱是一排长长的桌子，一排长桌子，两边呢都坐满了人，桌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菜，桌子上呢每一个人的筷子啊是一公尺长啊，这么长。结果喊开动，两排的人啊拿起筷子夹起来要猛往自己的嘴巴送啊，生怕自己怎么样吃的比人家少，抢不到食物。结果因为大家都在抢啊，筷子又怎么样太长了，就在中途啊筷子打架了，菜啊掉满一地，不止掉满一地啊，彼此还破口大骂，气得半死，通通没吃到。这个人一看啊觉得很难受，看不下去的，说好了我不看了，你带我去看天堂长什么样子。结果一到天堂，这个人很惊讶，怎么桌子还是那一张长桌子，筷子还是那一只 一公尺长的筷子，菜啊还是那一些菜。他就觉得很纳闷。结果一喊开动，所有的人夹起菜来啊往对方的嘴巴送过去。有一个人人缘特别好，一下子呢三四个人同时啊夹到他的嘴巴来， 他都快噎着了，说啊，等一下等一下，那我嚼好吞下去再来。所以念念啊怎么样都想着别人，所以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所以一念啊，自私自利在哪里？在天堂，每天还要气得半死。一念处处为人着想，到了哪里？到了天堂，那个气氛非常和睦。所以天堂跟地狱只在啊一念之间。所以当我们处处替对方着想，当我们处处懂得欣赏对方的优点，整个家庭气氛啊马上就变。因为我还没结婚啊，但是呢没结婚不代表啊就不懂夫妻相处，我们可以多看怎么样，多学多听。刚好我在杨老师家住了7个月，所以我从这7个月当中看到他们夫妻的相处，也体会了不少道理。比方说呀，互相关怀对方，时时啊让对方感觉你很在乎他。杨老师他们一进门啊一定会对着屋里说我回来啦，那屋里面的人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回应啊，你回来了太好了。家庭气氛都是在点点滴滴的一言一行当中经营出来。现在很多太太回来，我回来了，先生看报纸的时候抬起来，哦，真觉得回来没什么好感受。这样的态度久而久之感情会好吗？所以其实举手投足都是学问的。不止啊会回应说哇你回来了太好了，会马上啊冲出来迎接，迎接的时候刚好看到先生呢又拿了很多可能买的菜啦买的水果回来嘛，然后呢这杨老师就马上跑过去把他接过来把他拿，然后就说哎呦来就来不要这么客气嘛。家庭当中啊要有一些幽默感滋润啊，彼此相处就很和乐，来就来不要这么客气。所以我在杨老师家待了7个月啊，这些都有学到，我们也会马上啊来帮忙。当然我没有跟师长说来就来别这么客气，我是晚辈啊。每一次啊因为这个师长啊很会泡茶，茶泡得很好，每一次吃完饭之后泡茶过来，杨老师一喝啊就会露出呢非常赞叹的表情，他说怎么有人可以把茶泡得这么好喝。欣赏对方的什么优点，适时的给予肯定。所以俗话说啊好话一句啊做牛做马都愿意啊。所以这么一赞叹下去了，先生下一次泡不泡茶都不用你交代，他都给你泡好。有时候切了一盘水果过来，杨老师一吃呢马上都说哇这个水果怎么切得这么甜，反正都把功劳怎么样给对方嘛，所以他就做得非常欢喜，而且彼此啊都会互相的去肯定对方的付出，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不管师丈买什么东西回来，他绝对不会去嫌东嫌西的，因为啊买回来一定有他的用心嘛，所以我们先肯定他的用心。现在很多太太不是啊看到先生买东西回来还都还没看啥，说你怎么又买一大堆了真是浪费。 先生可能有很多很好的用心啊，都被你这句话怎么样给他埋没掉了，他内心的委屈啊都在积累，我们都没有听到他的心在滴血，是吧？甚至于今天好不容易啊心血来潮啊，帮你洗碗，洗的时候你跑过去说你今天是不是发烧了，他一听算了不洗了。甚至于是刚好他洗完了，可能你一看有没有洗干净啊，没洗干净，这个时候你说你怎么都洗不干净，他下次就不洗，你一定要挑刚好有一个碗洗很干净，然后拿过去说哇你这个碗怎么洗这么干净，我第一次洗都没有办法洗得像你这么干净。好，他下一次怎么样，不是孩子要肯定啊，任何一个人都需要肯定啊，先生也需要我们肯定，太太也需要我们去肯定，所以这个家庭气氛啊真正需要我们用心啊去欣赏对方的优点，经营出和乐的家庭气氛。所以你能处处替他着想，可能先生今天晚一点回来，我们就可以啊留一盏灯给他，然后呢你要睡以前啊又煮了一碗面放在厨房，然后在书桌上面，就是在客厅那一个灯底下写了一个纸条啊，上面写着面给你煮好了趁热吃。所以夫妻之间的互动啊不见得要用什么用言语啊，你的点点滴滴的动作啊都可以表达你对他的一种关怀之意，那夫妻的情感越好，家里啊气氛好，孩子的教育自然就会越来越好。所以夫妇之道是门大学问，为什么？因为啊它是人际关系里面最亲密的一环，所谓夫妇同室同一个房间，比父子关系兄弟关系还怎么还亲密啊，父子兄弟是同一个家庭单位又更大了，所以夫妇关系的人际关这一个人际这一环一定要处得好，才会让你的孩子学到啊好的人与人相处的这一些学问。那我们看一下夫妇相处应该怎么样去互动，除了刚刚啊我们提到的要欣赏对方的优点，要懂得关怀对方，要懂得多啊幽默一下啊，滋润滋润这个家居生活之外，在圣贤的教诲当中有提到要用四摄法，四个方法呢来让夫妻和睦。第一个方法呢叫布施，换作比较白话呢叫多请客多送礼。诸位朋友，你多久没有送你太太礼物了？你多久没有送你先生礼物了？可能蓦然回首好像结婚以后就没送过。所以这一些点点滴滴的用心啊对方都能感受到。我常常问的时候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常常送礼请客，我都问说你每一次到外地去出差到外地去旅游回来，有没有给你太太买个纪念品，有没有给你先生买个纪念品？我看那个举手的很多还是六十几岁的太太呢，所以确实啊还是要用心的。太太接过你那个礼物怎么样，心里怎么样？很温暖啊，觉得你走到哪里都什么想到我。女人啊是最容易满足的，只要你让她感觉是在乎她的，她确确实实啊会任劳任怨， 可能这个礼物接过去啊，笑着说我去帮你煮碗面是吧？所以要多请客多送礼。再来啊，第二个要爱语，多讲一些关怀的话。夫妻之间的言语啊，不要太冲，不要太直接。比方说先生乱吃东西，久而久之是不是会把身体怎么样搞坏？很多太太一看呢就沉不住气，马上怎么样就骂了，你吃这个以后会得高血压，你知不知道？你吃这个以后就得糖尿病了。他会怎么说？我得糖尿病就糖尿病，不关你的事。太直接的话会起反作用，应该爱语，让他听了能舒服能接受。你就可以告诉他，他说老公啊，是吧，我怎么自己讲的都起鸡皮疙瘩。好，你就跟他老公啊，你的健康啊是我一生的幸福，是孩子一生的保障，所以你的健康太重要了，所以你吃东西要特别小心，这个东西对身体不好，这一包吃完之后就别吃了，是吧？你又没有当场给他抢过去，他忽然想想，你看我这么重要。所以这一些爱语啊，要靠我们用心啊去讲。再来例行，例行就是处处啊让他做什么事呢都很顺，推他一把。其实最好的例行就是我们把家里啊都照顾得很好，那孩子呢也很懂事，这样先生在外工作心里怎么样很放心很安慰，他就会做得很起劲，也能够全心全意在工作上，也不用啊常常担心家里的事。所以这个就是成就他的事业，成就他的行为，这个叫例行。甚至于是先生在跟一些朋友或者一些亲友谈话的时候，你也可以帮他怎么样记一下，毕竟有时候事一忙怎么样会忽略掉，那刚好事情到的时候你刚好提醒他，先生会觉得哎呦我差点忘了，他就会觉得有你在的时候啊特别放心，特别能帮助他，这个也是例行。假如太太不止没有例行，还常常扯先生后腿，那这个就危险了。所以我们要时时能够看到另外一半的需要，就能够去利益他。最后一个是同事，跟他一起成就一个事业，而这个同事的前提啊一定要建立共识。所以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家庭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就是经济要稳定，再来孩子的教育要做好。当夫妻彼此有这个共识，就一起啊把这个家庭做好，这个就是同事。而彼此还有一个责任心，要当啊现在这个社会的模范。现在最缺的模范是什么？是夫妻啊，好的夫妻太少，我们要定位自己演出好夫妻的模范，让其他的夫妻看到我们之后会怎么样，会羡慕，你看这样的日子这么好不过，干嘛要这样吵吵闹闹。所以您能够当现在人的夫妻榜样，那是功德无量。好，不只是当夫妻的榜样，因为有这样的共识，就能够养出好的后代，养出好的后代就能造福家族，造福社会，这样的事业啊是最有价值。所以夫妻啊能一起来成就这么伟大的事业。 俗话讲啊，用心就是专业。人只要肯用心，绝对可以把任何事情做得圆满。好，那我们夫妻有别，夫妻这一轮就先讲到这边。诸位朋友，假如回去之后马上呢对你先生很好，他一定会觉得怎么样？怪怪的。有太太回去之后真的很积极，每一天干活都干得很辛苦，都能做多少呢？尽心尽力做，但是啊，眼睛都一直看他先生，看有没有看到他在付出。所以为谁做啊？为了让他先生肯定他做得很好而做。结果他先生一个礼拜之后都视若无睹，也没跟他一句称赞，结果他就很生气呢，把拖把摔在地上，我做了这么多你怎么都没有看到呢？这样会怎么样？这个脾气一发啊，可能会前功啊进气啊。我们做这一些事不是为了要给先生看，是什么？成就自己，而是我们为人母为人妻的本分。对的事本来就要做，而不是要去赢得别人的肯定啊。所以做事的动机心态很重要，而你的心态越觉得是自己的本分，你做出来的时候越能够让对方，让你的亲人怎么样感动，而你有目的去做的时候反而不容易感动别人。所以一切啊都要从真实心中去做，才会有很好的发展。那我们接着看五轮的第四轮，长幼有序，也就是兄友弟恭。兄弟这一轮在五轮当中也是非常重要。我们来想一想，陪伴我们最长的亲人是谁？陪伴我们亲人最长的是谁？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一般正常啊，父母因为长我们几十岁，所以都会比较早离我们而去。那兄弟是从小啊一直陪伴我们到老，而兄弟的和睦才能真正让父母安心放心。所以兄弟能处好，其实就是最好的孝道。我们看看古代这一些圣贤人，这一些祖宗，他们兄弟是如何相处的。周朝享国八百年，为什么他们能享国八百年？我们前天呢也有举到一些他们的事例，诸位朋友应该还记得，太王生了王继，王继生了周文王，周文王。太王除了生王继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长子叫做太伯，另外一个长子叫仲雍，接下来才是王继。而太王看到自己的孙子文王啊，心里很欢喜，觉得文王一定会是一个很好的领袖，所以文王的大伯二伯就是 泰伯跟仲雍一看到父亲的这一个眼神啊，他们两个怎么样就知道。所以为了让父亲往后传位的时候能够没有挂碍啊，又怕呢父亲碍于要传给长子的这个情况会发生，所以泰伯跟仲雍啊两个兄弟啊就自己到了山上就没再回来。那太王就直接可以传位给王继，王继又直接可以传位给文王。泰伯跟仲雍做的这个行为成全了什么？成全了父亲，也尽了他的孝心。而对于兄弟呢，他是可以财富舍掉，甚至于什么最高的权位啊也能礼让。这一个动作啊，不止成全了周朝八百年的盛世，也成全了整个社会的风气，都懂得财务亲怨和深，都懂得兄弟之间怎么样互相礼让，家庭的纷争减少，社会的纷争自然减少。因为泰伯这个动作一做出来，会感动千千万万的人民，不止感动千千万万人民，连隔了两千多年的我们后代的这些学生啊，也会能感受到泰伯跟仲雍的这种德行。因为上一代做了好榜样，传给下一代之后也继续保持。所以周公他的哥哥是武王，他们两个都是文王的孩子，兄弟啊也非常相爱，非常和睦。武王那个时候生病了，很可能啊会去世，周公啊写了一篇文章，然后在神明面前，在太王王继文王的灵位面前，也就是在他的曾祖父祖父跟父亲的面前起誓说，舍掉我的寿命啊，周公啊，他说舍掉我的寿命，把我的寿命给我的兄长，让他能继续啊安定天下。结果这一个誓言讲完之后，这一卷文章啊就放在他们祭祀祖宗的太庙里面。文王过没有多久啊身体就好了，所谓至诚如神，中庸说的至诚如神，确实感得啊这个武王啊身体就好起来。后来武王去世之后，就是成王登基，周公还辅佐了成王一段时间，把他教好。把成王教好之后，因为有一些有心人啊就开始散播一些谣言，可能就说周公可能会怎么样做大啦篡位，这种谣言就出来。周公为了啊不让他的侄儿难做啊，自己啊就跑到山东一带啊，就往东边去了。结果这个成王就是周公的侄子啊，成王刚好有一天啊在走路的时候看到天上啊又是风又是雷啊，他就感觉到一定是他有一些做法不恰当，这上天啊才会有这些异象产生。所以成王啊就到太庙去祭祀，然后呢发现了周公 的这一边奇闻呢、啊，就把它打开来看。结果一打开来之后，看到周公为了祈求他自己的兄长啊，武王能够延寿啊，写的句句啊都很中肯。成王看完之后啊，内心非常的感动，也很惭愧，这么好的叔叔啊，他居然呢还让叔叔啊到比较偏远的地方去，所以成王啊亲自啊去把周公啊请回来，让周公能够治理作越，让周朝啊能够很兴盛。所以周公的这种对兄长的诚心，不止让他的兄长能够延寿，他这一份兄友弟恭的精神却传承了给了他的后代子孙。所以传家最重要的是什么？孝悌啊。所以《论语》说：“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啊。”人啊，修道就是要修一颗仁慈之心啊。而一个人的仁慈之心，从哪里开始做起？就从家里面的孝道跟兄弟友爱的悌的精神。所以传多少钱给子孙啊，子孙未必能够受益。所以我们传家啊，一定要记住先传什么？孝悌的德行至关重要。我每一次看古代这一些故事啊，常常一个人就感动得不行所以我很怕我看德育故事的时候旁边有人，我都自己偷偷看，哭得比较痛快一点。但是痛快之余啊，深刻感觉圣贤人是怎么去存心去待人，感动之余啊，要赶快啊效法，赶快啊例行。在唐朝的时候，有一个大臣叫李基，这个李基啊很得到唐太宗的赏识。有一次李基生病，太医说啊要有人的胡子啊来做药引，唐太宗二话不说啊，龙须就切下来，就给这个李基啊当药引。李基一听到之后啊，马上到皇上面前给他磕头。所以为人君的真正很仁慈啊，时时刻刻对部属着想的时候，绝对会得到下属的忠诚。很多事情啊并不复杂，我们人啊把它搞得太复杂，都不用德行解决问题，都把它搞成什么权谋。所以我相信啊，曾国藩在天之灵一定会抗议，他说我这么真诚为家为国，你们都把我写成什么奸诈狡猾。所以呢，我们以后有机会要帮曾国藩这个辩驳一下。因为我看曾国藩家书啊，真的能深刻体会到他那种为国为民为父母为兄弟，甚至于是为自己的子孙后代的心。这个李基啊，除了是忠臣之外，侍奉父母侍奉兄弟姐妹也非常尽心尽力。他有一个姐姐啊，已经80多岁了，那时候李基都已经70几岁。他去看他姐姐的时候，就亲手啊在那里熬中药。因为古代人年长之后都有什么，都有胡须啊，所以在那里吹火的时候啊，就这个火苗啊刚好就是烧到胡子了。他的姐姐就说了， 他说家里面这么多的仆人啊，你就叫他们去做就好了，不要啊再这么忙。这个李姬就说了，他说姐姐啊，你都八十几了，我都七十几岁了，我还有多少机会能为你母做些事啊？所以能够被为你煮粥的机会往后也不多啦。所以弟弟念念想着什么？想着从小到大姐姐对他的点点滴滴照顾，这一份恩情啊不敢忘怀。兄弟姐妹有这样的情谊，家和怎么样，万事都兴了。我跟我两个姐姐啊感情也很好。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身体不大好，那个时候啊要熬中药，那中药一包啊都这么大，然后要熬一个多小时，熬完之后变成这么小一碗。刚好我那时候住学校宿舍，学校宿舍你一熬中药会怎么样？所有的人会来敲你的门给你抗议。所以我姐姐刚好住在校外，她那时候大学一年级，我大学，她大学三年级，我大学一年级。所以我姐姐啊每一天早晚帮我熬一次，熬完之后啊还要长途跋涉把那一小碗中药啊端进学校里给我吃。学校不能骑车的啊，一直走，因为学校宿舍刚好在学校围墙旁边。你有没有看过一进门就看到男生宿舍的？不可能，所以都要走很长一段时间才走到我的宿舍。到的时候呢又写着男宾止步啊，不，女宾止步。我姐姐啊还要走到我宿舍旁边的窗户啊给我敲门啊，敲玻璃，敲完之后就比，你要比什么？叫我吃药了。那我赶快啊跑出来，然后呢把这一碗中药啊端在手上。诸位朋友还没喝怎么样？病都好一半了。这种天伦的关怀啊，喝下去呢病好的特别快。所以人的一生啊有两股力量是完全不求你回馈的，会在你的人生过程当中时时啊给你很强的力量，就是父母跟兄弟姐妹对你的支持。所以我在这个推展中国文化的过程都不会觉得有挫折感，常常觉得呢背后呢有无穷的什么这个力量。那我们看到古代的这一些兄弟之情姐妹情谊，我们啊要见贤思齐。古代的兄弟啊连命都可以舍给兄长，古代的这一些圣贤人处处啊都想着能为兄长，能为兄弟姐妹做些什么。那我们现在啊能不能因为一些芝麻蒜皮的小事去跟兄弟姐妹吵架，去跟兄弟姐妹起冲突啊？应不应该？不应该。所以确实啊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后代子孙不读经书啊，就不懂得做人的道理。他们都觉得抢在手上的就是自己的。其实古代这一些舍生命给兄长的人，他的命有没有简短？没简短了。他那种至诚的心，有德行啊，还会增长寿命。很多舍钱财不跟兄弟争钱财的，都给哥哥多一点的， 给弟弟多一点的人，是不是后来没钱了？是不是？不是啊，我在史书上不胜枚举啊，捐出去之后，不止自己没不会没钱了，后代子孙都榜上有名，后福无穷。所以当我们真正表演出好的德行给子孙看的时候，我们的家庭才会兴旺，我们的后代啊会学到好榜样，长养了他的德行，有了这个德行之后，他一生的事业就有了很好的根基，绝对会有好的发展。好，那我们这一节课先讲到这边，谢谢。